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马来西亚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哦，网际网络联盟 Internet Alliance IA。作为一家2010年成立的组织呢，其实他们到今年正好是12年，而且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面招揽了超过50家的科技企业，我上去算了一下，蛮惊人的。那么如果浏览这个 IA 的网站，其实熟悉开门见商的听众，你也会发现说，包括像今天也来到现场的 DKX， 还有像 Easy Parcel、 iStore、 iSend 等等，这些我们曾经专访过的企业呢，其实都是这个联盟的成员。那么今天我们就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个联盟当中的委员会的两位成员，他们会作为代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网际网络联盟 Internet Alliance IA 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让我们来欢迎王荣耀、我们非常熟悉的 DKX 的主要的负责人，还有就是 Henry 戴耀林，欢迎两位。
Hello， 你们好。
你好，很感谢今天、有机会
是
给我们来这边发表一下。
因为这个荣耀我们是老朋友啊，所以就让你一马当先，你先来示范一下哈。那就请你来谈谈好了，这个 Internet Alliance IA 其实它是在怎样的这个契机下成立的呢？
在2010年主要是因为呢，当时在马来西亚 Web Hosting 的这个行业里面呢，已经有出现了好几位都是规模不小的一些这个 Hosting Provider。那大家在那个时候呢就有坐在一起，刚开始呢大家就是想说，诶，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网际网络的流量，那不如我们大家合在一起看能不能够做一个，比如说那个 IX
Internet
网际网络交换中心。刚开始我们的题目其实就是说集中与大家互相交换流量，那就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平台来做交换来增加大家的费用，大家都是以这个结费的一个目标。经过沟通之后，大家觉得说既然大家同行都有碰到一些相同的问题，那好不好我们就组织一个网际网络联盟，能够大家互相讨论一些业界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就是共同一起去想办法解决这个业界的问题。
到现在这个职能有改变吗？还是用同样的一套这个想法去为你们联盟当中的成员服务是吧？
是，这个宗旨目标到今天其实都还是一直维持在我们联盟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当然有关这个行业方面的话，我们已经是超出当年所说的这个 web hosting 的这个群体了。
是，因为包括像电商平台啊等等都加入到这个联盟
当中。是的，是的。然后主要就是因为由我们那个核心价值那边出发，我们就发现说不只是这个 web hosting 的这个行业有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其他一些行业就是有关于到网际网络的，其实大家都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来做交流。今天呢，网际网络联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科技企业家的一个交流平台了，不只是局限在这个 web hosting 上面而已了。
嗯哼，当然要跟两位报告的是，这个我有跟你们的公关人员交流了一下，可是好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个中文的名称，所以我就直接的按字面翻译就把它叫做网际网络联盟，所以其实也不是你们官方的名称就是了。
那也是的，是的，
也要跟听众提醒一下。那我想问一下 Henry 了，其实这个联盟包括像你自己本身跟今天你的搭档荣耀都是会讲华语的，而且讲得很流利，而且我看了一下你们组织里面也有很多会讲华语的企业家，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中文名称呢？是因为可能企业或者是科技的领域比较惯用的交流的语言是英语吗？还是有其他的考量？
OK， 谢谢你这个问题。其实刚刚我们也是跟荣耀有了这个讨论，就好像刚才我们同伴荣耀所说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群数据中心的伙伴们一起合作的一个平台，反而我们的营销呢，我们的 marketing branding 反而没有做到那么大那么足，right？ 因为我们属于自家自用，
自给自足啦，
对，
一个比较
自给自足
比较封闭的圈子。
对对，因为早期2010年的时代的时候是吗，这个圈子还不是国家的主要的核心经济， 对吗？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子领域已经是所有国家全世界的一个趋向，然后我们当然有需要到一个中文的名字，谢谢你帮我们取了一个中文的名字我们觉得中文的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呢是很有效的，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核心伙伴，其他的商会平台，像来自中国及台湾等，他们都是除了以 Internet Alliance 来帮我们命名，他们也是会帮我们取一个当地的那个中文名，就好像网际网络是属于中国，台湾的就叫互联网，互联网联盟也是一个可能一个名称。
哇，那你们的中文名字还蛮灵活，按照这个不同的市场和这个地域、会有不同的这个译名、翻译的名字。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其实这个 Internet Alliance IA， 那我们接下来就叫它网际网络联盟或者互联网联盟好了。目前的成员其实都是以，我自己去观察了一下，其实好像都是以马来西亚的这个在地的科技企业居多，是吗？能不能够请荣耀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会员的入会机制是怎么样的？你们是有考试还是有审核？
我们都没有，其实坦白说我们是没有一个门槛的。对我们来说的话，反正如果说就算是一家没有在网际网络、有任何关系的企业，那如果他们想希望加入 IA 来学习，我们都非常欢迎的。所以我们是在我们这个联盟里面，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最终目标其实也是能够建立起一个群体呢，就是能够代表马来西亚这个网际网络业界的全部的成员，就是大家 一同发展，一同有问题大家一起来解决，其实主要的出发点只是这样子。那任何一方觉得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就算是帮不到，但是他们也是想进来学东西，那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的。
按照荣耀你的讲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家中小型企业、他也不是做科技
的，
但是他想进行这个所谓的数码转型、他想要有一些借鉴的对象、学习的对象，他也能够加入 IA。
这个肯定的是，而且他加入 IA 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加入了之后呢，他可以从中了解到这个业界到底成员有谁，那每个成员之间他们到底是如何沟通。那有很多他们也不懂，因为如果他们刚刚开始这个数字化他们的业务，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要找谁啊。那你加入了 IA 之后，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行业到底你要找 hosting， 我们有 hosting 的人，你要找 e-commerce， 我们有 e-commerce 的人，你要做这个 data center， 我们有 data center 的人，所以各种行业的代表我们都有在我们的这个联盟里面，从中你就可以认识到这个行业里面有谁。然后我们都一直会有很多活动，就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活动让我们会员能够互相交流，那你通过参加我们的交流活动，你就可以对这个行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
是，接下来 Henry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因为其实我有读到资料说这个网际网络联盟 IA， 你们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至少缩短这个马来西亚的所谓的 digital gap， 就是网络的这个普及率的鸿沟，你们希望可以缩短，让更多的马来西亚国人可以具备这个数码的识读能力。当然你们有关注到这个趋势是好事，可是我也看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数码识读能力呢，根据这个数据显示是说，马来西亚在2022的年头，它的网际网络的普及率就将近总人口的90%。所以其实这个网络的普及率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跟 IA 可能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有一点出入。所以我想问一下 Henry， 是不是说这个数码识读能力的一个定义，以前我们就是说你会用手机，你会上网，那你就是有这个数码识读能力了。但是现在呢，因为科技越来越先进，所以可能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日新月异，你的这个所谓的定义的门槛也会提高了。
那是一定的。Especially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所谓的 Internet Literacy， 对吗？以前当我们在用着很 analog， 很、非数码的那些、device 或者 services 的时候，大家有一个 smartphone， 你已经是一个很 advanced Internet user。不过现在
马来语我们叫很长街了，
很长街了，对。然后呢，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用 smartphone， 你用 smartphone 你一定是会用 WhatsApp， 然后你看电视也看网络电视。难道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一套的目标 成为我们国家的根据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另一套目标，另一套
标准
去、
okay.
帮忙去知道我们国家的进度。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用 smartphone，我们用 WhatsApp 相比起来，其实是你在用电话在用 SMS 有什么差别，这其实是没有提高个人的知识。然后我们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啦，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到有 digital economy 电子经济，有生产率，大家呢必须要参与带动国家的电子经济生产，那个才是主要的目标。
要上升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能够算是有提高到数码的识读能力哦。
我自己个人认为了，因为大家都是在利用、网络科技在工作，对吗、嗯、我们利用网络科技在创造，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谈到的好像 Web3 这样的，其实大家普遍的一个人民都能有机会进入创造的一个行业、嗯、so, 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一个 focus，我们要有这个 direction、嗯、然后去 recognize 那个趋势。
是，哇，我很少在这个访谈做到这么前面的时候就要预告说这个下半期的节目我们下半期才会聊到刚才 Henry 提的这个 Web3 Web3.0 的这个趋势。无论如何我想要再来问一问荣耀，因为像 Henry 有提到数码识读能力，其实它一定要跟着这个时代去重新定义，不断的去更新，因为现在你会用 WhatsApp 跟十年前你会用 WhatsApp 其实那个水平是不同的，现在会用 WhatsApp 基本上就是10年前你会用 SMS 是一样的道理、嗯、那其实你会怎么去观察这个事情，城乡之间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落差也是会影响数码识读能力的推进进度的吗？
这个其实马来西亚的基础建设来说的话，最近马来西亚政府都有一系列的这个发展来推动乡村的这个基础建设。以我这边的看法来说的话，我觉得马来西亚比其他国家已经算是领先蛮多的，在这一方面至少政府呢都有一些非常积极的一些工程来推动乡村的基础建设。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当然绝对是还有进步的空间、啊、那谈到这个数码的辨识能力的话，我觉得像你所说的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远进，那这个当然门槛肯定也会相对的提高，比如说就像你所说的以前 SMS 已经算是非常常给，那现在的话可能已经不懂发展到好几套不同的 IM 了是吗、
嗯、
连最新的就是那个所谓的 Signal， 所以这一系列的发展呢肯定对我们这个数码辨识能力的这个水平的提升肯定会把那个门槛慢慢拉高了。那在我看来呢，其实一般来说辨识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能力，现在在这个年代来说的话，主要的那个差别是在于呢，创造工作方面的话，这个辨识能力有能够帮我们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啊、这个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商业活动方面呢，有多少这个商业是真正能够做到就是正确使用这个数码辨识能力，还有一些数码的平台来增加他们的这个创造力，来增加他们的这个效率，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好像对马来西亚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你驱动这个数码辨识能力来创造更大的这个商机，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联盟应该要去推的一个方向。所以一般基础的这个辨识能力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很够了。
嗯哼，了解。所以其实讲国家的层面，我们的这个城乡的基础建设当然要接轨，这个是实际看得到的有形的，但是数码识读能力的提升然后与时俱进的这个建设，其实对于人民来讲是我们个人要做的一个所谓的科技的基础建设，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就像两位有提到的，这个创造工作跟创造经济价值才是你有没有符合现在当代的这个所谓的科技的要求一个很关键的评估标准。所以就要来聊一聊像 Henry 你有提到的这个数码识读能力，它一定会连带的影响教育啊、培训啊等等的这个层面，那接下来就会影响到就业或者是你能够创造多少的工作机会。可是因为科技领域都有不同的区块嘛，你们有 web hosting，然后你们现在也慢慢的拓展出了网际网络的交换，是不是有电商平台等等。其实根据你的观察， 具体是哪一个板块人才匮乏的这个部分比较严重？
大致上都缺，虽然像你这样刚才所讲的，我们很多板块对吗，从电商到创业到 creative，其实呢政府也是做了一些 statistic， 从微商 micro SME 到 SME 到 multinational company 跨国公司，其实这个人才的一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是跨国，就是好像我们的 COVID 这样是一个 worldwide 的一个 issue。然后我们还知道接下来的五年呢，我们从 web 2去到 web 3，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行业的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行业其实是五年前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些领域呢都是一些 powered by technologies 的一些科技领域，我们接下来的那个人才短缺呢其实这个问题呢会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
了解。那荣耀你自己是怎么去解读这个事情的呢？因为我想要回归到本土来聊一聊关于人才外流，其实不只是人才外流是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自己本身马来西亚没有自给自足去培育科技人才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其实你认为马来西亚的这个科技教育有哪一些不足？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呢，大概就是把这个大学的这个所教育的这个课程跟我们实际实践的一个我们所要求的一些技能呢，两边要建筑一个桥梁。那在网际网络联盟里面针对这一点呢都有做了蛮多的一些讨论，因为在我们全部成员里面呢这个几乎每一次做一些讨论会这一点都有被提出来，主要就是我们发现到就是大学所培养出的人未必是我们业界所需要的人
哦，他没有跟职场有这个太密切的联系，所以他可能就他的供应跟他的需求是对不上。
是的
OK
是的，
专业不对口的问题。
那这个是主要一个问题，再加上呢因为马来西亚我们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又紧贴在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邻国，那我们有很多人才都难免的被挖过去了，
被吸引过去了，
对，吸引过去了。那在这方面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凝升到几乎是国家级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都有跟国家机关都有反映过这方面的一些我们所担心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其实最主要是考量到说如果说这些人才全部流失的话，那接下来马来西亚能够做得到的一些科技发展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总不能说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科技发展才轮到马来西亚来做，那在这方面的话马来西亚是永远会落后在其他国家之下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蛮担忧的一些事情了。
好，了解。像荣耀讲的有讨论过，那我就想问一下 Henry 了，你们 IA 内部讨论了些什么？对于这个荣耀有提到的专业不对口的问题，供应跟这个需求根本是不符合的这个问题，其实你们 IA 对于马来西亚的教育的体系是有哪一些建议吗？
在 IA 呢，我们其实已经成立了一个人才的委员会，是专针对我们业界的那个人才短缺或者人才的那个技能不对的一些问题。国家呢其实是有一个蛮高的数据 to talk about unemployment 对吗？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公司出去外面招揽人才，然后我们都会发觉到对你是确实读了这个科系，然后问题是你没有那一个小的 skill that 我们需要到的，而且我们不能够完全怪那个教育科系里面，因为教育科系不能够像科技发展的那么快，对吗？ So 我们 IA 呢现在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全部会员跟其他业界们一起合作，当作是这一个平台，然后跟教育的业界做一个对接，然后制造一些人才能够增加经验能够学习，然后最重要就是他学习了立刻能够进入一家公司的一些 initiative。
所以你们提供的是一个实习的机会。
对，实习
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去实践。确实，因为像 Henry 你有提到的，在我国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很多时候都是以理论居多，但是呢这个实践的操作是不是真的有上手，可能很多时候的确你是有这张文凭，但是你的某一个特定的技能是比如说 Henry 和荣耀的公司需要的， 但是你偏偏没有，这个时候对于市场对于行业来说就会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世界在变，当然是公司本身有这个责任去培训，但是等到你完全的进入职场再去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就有一点太迟，那就会变成长久以往会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跟上世界的一个绊脚石。那么今天的上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聊到了关于网际网络联盟找到了一个新的华语名字的 Internet Alliance IA 的这个一些关于这个联盟本身的发展，还有当然的就是他们关注到的所谓的数码识读能力，还有人才短缺以及外流等等的问题，两位嘉宾都呼应到了。那么下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持续的去聊一聊关于这个科技行业的一些发展的趋势，更多的记得要继续的留守下个星期的下半期节目。我们再一次的谢谢 Henry、 戴耀林和王荣耀。
谢谢 Austin。
谢谢。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jin.my 以及 BFM 的网站，还有手机应用程式，甚至各大播客平台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逢周四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我们下周再见。